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今日父亲节。
我请大家要向周围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安，祝贺说，父亲，愿你父亲节蒙福，天父要你成为属灵的父亲。
请大家和周围的弟兄姊妹问安，话祝你父亲节快乐。
我们非常感谢杨牧师，还有 Jason 弟兄，还有 Vicky 姊妹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去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好多谢杨牧师、Vicky 姊妹，同埋个仔，为我哋带嚟美好嘅诗歌。
我们用感谢和赞美，把父亲节一切对父亲的感恩，
我哋用一切嘅赞美。将父亲节一切的感恩
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天父要你成为属灵的父亲，
天父要成为你属灵的父亲，
是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
是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
就是天父要所有属他的儿女，
就是天父要所有属他的儿女
都要有一颗慈父的心肠，
都有一颗慈父的心肠，
要成为像天父那样的父亲，
要好似天父咁样嘅一位父亲。
让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
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拣选和呼召了我们。
拣选同埋呼召咗我哋。
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敬拜你。
喺父亲节呢个特殊嘅日子，我哋敬拜你。
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
求天父赦免我哋嘅罪。
赐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
赐俾我哋有一颗清洁嘅心，
来领受你的话语，
嚟领受你嘅话语。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地上的父亲，
感谢天父赐俾我哋地上嘅父亲，
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感谢佢哋养育之恩。
我们把这一切的感谢和赞美，
我哋将呢一切感谢同埋赞美
都献给你，
都献俾你，
天上的阿爸父，
天上嘅阿爸父。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父亲节的信息预备起来比较困难。
父亲节的信息预备起来比较困难，
尤其对我来说，
特别对我来讲，
虽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虽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但我绝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有很多的挣扎和失败，
我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失败，
因此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因此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就更加的明白，
我就更加的明白，
我根本不可能靠我自己，
我根本不可以靠我自己
成为一名好父亲，
成为一名好父亲。
那么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思考，
我从一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思考，
用路加福音十五章做父亲节的信息经文，
用路加福音十五章做父亲节的信息经文。
两周前听了杨牧师的证道，
两周前听到杨牧师的证道，
在迷失中蒙神拯救，
在迷失中蒙神拯救，
同样用这段经文，
同样用这段经文。
我当时非常的紧张，
那阵时我好紧张，
可是又来不及更改经文了，
但又来不及改经文了。
在祷告之后，
在祷告之后，
我决定仍然用这段经文，
我决定仍然用这个经文，
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
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
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是如此的长阔高深，
有足够的内涵，
有足够的内涵，
帮助我预备，帮助我预备父亲节的信息，
帮助我预备父亲节的信息。
那么父亲节的信息另外一个，
另外父亲节的信息的困难就是教会中有很多的姊妹，他们是母亲，
那么也有一些弟兄，
也都有一些弟兄，
他们没有孩子，
他都没有孩子。
所以今天早上我向一个姊妹说父亲节快乐的时候，
当我今早早跟一个姊妹说父亲节快乐的时候，
他马上纠正我说，
他马上纠正我说
我是母亲，
我是母亲哦。
所以父亲节的信息，
所以父亲节的信息，
如果只是对父亲讲的，
如果只是对父亲来讲，
那么不是所有的弟兄和姐妹，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还有一些弟兄都是父亲，
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父亲，
我是指肉体的父亲，
我是指肉体的父亲。
那么他们坐在这里听什么呢？
他们坐在这里听什么呢？
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
父亲节的信息，
父亲节的信息
是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讲，
是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讲的，
就是天父要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就是天父要对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都要成为这个比喻中的父亲，
都要成为这个比喻中的父亲。
所以今天的信息，
所以今天的信息，
我们要透过学习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学习透过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那个流浪的小儿子呢，
我们是那位流浪的小儿子，
还是那个自以为意的大儿子呢，
还是那位自以为意的大儿子呢？
最最重要的是，
最最重要的是，
上帝要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上帝要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都要成长为慈悲的父亲，
都要成为慈悲的父亲。
所以今天的信息，
今日嘅信息，
我有很多的亮光，
我有好多嘅亮光，
是来自卢云神父的著作，
系来自卢云神父嘅著作，
叫《浪子回头》，
叫做《浪子回头》。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三个方面来思考。
现在我哋又从三个方面嚟到思考。
第一个是思考自我中心的小儿子。
第一个就系自我中心嘅小儿子。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按照犹太人嘅传统。
儿子若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
儿子如果在父亲还活的时候，
就要求分家业，
就要求分家业，
这是大逆不道的
要求，这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因此有个圣经学者，
因此有一个圣经学者
提出一个很精辟的见解，
提出一个很精辟的见解，
他说，
他说
小儿子的要求和态度，
小儿子的要求和态度，
无异于巴不得他父亲早死，
无异于巴不得他爸爸早点死。
这个小儿子，
这个小儿子，
他完全是一个逆子，
完全是一个逆子，
他自私自利，
他自私自利，
他自我中心，
他自我中心，
他急于远走高飞，
他急于远走高飞，
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和权力，
要摆脱他父亲的影响和权力，
他不顾父亲的利益，
他不顾父亲的利益，
他更是无心经营他的家业，
他更加是无心经营他的家业，
他公开要和他的父亲断绝关系，
他公开要和他的父亲断绝关系，
更是公开羞辱他的父亲，
更是公开的羞辱他的父亲。
可是这个父亲，可是这个比喻中的父亲，
可是这个比喻中的父亲，
他却给他儿女有充分的自由，
他却给他的儿女有充分的自由，
他对子女的爱，
他对子女的爱，
就是包含着给他们自由的意志，
就是包含了给他自由意志，
这包括儿女可能离家，
这个包括子女可能离家，
到远方去，
到远方去，
浪费掉所有的，
浪费晒所有的。
作为父亲，他当然知道。
作为父亲，他当然知道。
这一定会给他带来很多的痛苦。
这个当然会为他带来很多的痛苦。
但是出于爱的本性，
但出于爱的本性，
他不能阻拦这一切，
他不能阻拦这些。
那么我们看到小儿子得到财产之后，
我们看到小儿子得到财产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将一切所有的变卖，
就急不及待地将所有一切去变卖，
公开表示和父亲断绝关系，
公开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
他到了外邦人的地方，
他到了外邦人的地方，
在那里任意浪费他的财产，
在那里任意浪费他的财产，
很快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很快就耗尽一切所有的，
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
又遇到那里地方大遭饥荒。
那么小儿子为了生计，
小儿子为了生计，
受雇于人，
受雇于人，
从一名富有的公子哥，
从一名富有的公子，
成为一名下等的雇工，
成为一名下等的雇工，
只能到田里放猪，
只能够去到田里面放猪。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放猪的犹太人是被咒诅的，
放猪的犹太人是被咒诅的，
他饥饿困苦到了一个地步，
他饥饿困苦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给他东西吃，
没人给东西吃，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
他恨不得把猪吃的东西的豆荚来充饥。
那么因此按照这个故事发展的脉络，
因此按照这个故事发展的脉络，
小儿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小儿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也因此开始回转，
他也都开始回转了。
当小儿子卖掉财产的时候，
当小儿子卖掉财产的时候，
他以行动表明，
他以行动来到表明，
他要和父亲断绝关系，
他要与父亲来到断绝关系。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他不再奢求儿子的名分，
他不再奢求儿子的名分，
他只求父亲的怜悯，
他只求父亲的怜悯，
把他当作一名雇工，
把他当一名雇工。
小儿子就开始预备讲词。
小孩子就预备讲词。
思想如何才能得到父亲的接纳？
思想如何先至可以得到父亲嘅接纳？
但这一切的转折点，
但一切嘅转折点，
就是小儿子决定回家。
就系小孩子决定翻屋企。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
从表面上嚟睇，
这个小儿子的回转，
呢个小儿子嘅回转，
这是小儿子的回转，
呢个系小儿子嘅回转。
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看，
从更深嘅层面嚟睇，
这是父亲的主动，
呢个系父亲嘅主动。
他以行动来表达他对儿子的爱和包容，
佢以行动嚟表示佢同儿子嘅爱同埋包容。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父亲，
我哋仔细睇下呢个父亲，
他一连串的动作，
佢一连串嘅动作，
当相距还远的时候，
当相距还远嘅时候，
就表明父亲走了一段路去迎接儿子，
就系表示父亲走咗一段路去迎接佢个仔。
他动了慈心，
佢动了慈心，
就再次强调父亲深厚的慈爱，
就再次提到父亲深厚嘅慈爱。
父亲跑去迎接小儿子。
父亲跑去迎接小孩子，
那么这一点也打破了当时的这个风俗。
这个亦都打破了当时的风俗。
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他抱着他的颈项，亲亲与他，连连与他亲嘴。
表明父亲对小儿子的爱和接纳。
表示父亲对小儿子的爱同埋接纳。
于是小儿子开始复述。
于是小孩子就开始复述。
他已经预备好了的讲词。
他预备好的讲词。
我们注意到这个小儿子的话，
我们注意孩子的话，
他缺了一句，
他少了一句，
就是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就是把我当作故宫吧，
就表示他这句话被父亲打断了，
就是表示他这句话被父亲打断了，
这是父亲的怜爱和慈，这是父亲的怜悯和慈爱，
这个就是父亲的怜悯和慈爱。
于是父亲又发出了一连串的动作，
于是父亲又发出一连串的动作，
他吩咐仆人，
他吩咐仆人，
将那上好的袍子给小儿子穿上，
将那上好的袍子给孩子穿上，
就表明小儿子获得了儿子的地位，
就是表明了孩子获得儿子的地位，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将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表明小儿子不仅获得了身份，
表示孩子不单止获得身份，
更是得到了尊荣，
更是得到尊荣，
把鞋穿在脚上，
将鞋穿在脚上，
就表示流浪的儿子得到了儿子的名分，
就是表示流浪的儿子得到儿子的名分。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父亲的快乐，
父亲的快乐，
更是以开设宴席来表达出来，
更是以父亲开设筵席来到表达出来。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
当时的农业社会，
只有在重大的宗教节日的时候，
只有在重大的宗教节日的时候，
才会宰杀肥牛犊来庆祝。
先至会宰杀肥牛犊来到庆祝，
就是父亲要与家人，
就是父亲要同家人
以及所有的仆人一同快乐，
所有的仆人一同快乐。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
失而又得的，
失而又得的。
我们再看看大儿子，
我们再看看大儿子。
那么如果说小儿子是公开的悖逆，
如果说小儿子是公开的悖逆，
他经历了苦难才开始回头，
他经过苦难才回转，
这是一个浪子的回头，
这个是一个浪子的回头。
那么大儿子的言行，
大儿子的言行，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要叫自以为意的人回转，
要叫自以为意的人回转，
比罪人悔改更加的困难，
比罪人悔改更加的困难。
首先我们看到大儿子是在田里，
我们首先看大儿子在田里面，
表明他一直留在家里，
表示他一直留在家，
如常的工作，
如常的工作，
努力的靠着他的行为，
努力的靠着他的行为，
他在追求律法上的义，
他在这里追求律法上的义。
当他听到作乐跳舞的声音的时候，
当他听到作乐跳舞声音的时候，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问他什么事，
那仆人就回答说，
仆人回答说，
你兄弟回来了，
你兄弟回来了。
这个仆人的回答，
这个仆人的回答，
突出了家庭成员的关系，
突出了家庭成员的关系，
就是大儿子和回来的小儿子，
就是大儿子和回来的小儿子，
他们是兄弟，
他们是兄弟，
他们这个关系是无法断绝的，
他们这个关系是无法断绝的。
提到你的父亲，
提到你嘅父亲，
更是强调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权威，
更加系提到父亲系一家之主嘅权威。
那么大儿子听完之后就非常的生气，
大儿子听咗之后就非常嘅生气。
那么生气在这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生气喺呢度有更深一层嘅含义。
原文有发怒的意思，
原文有发怒嘅意思。
这是一个何等强烈的对比啊！
呢个一个何等强烈嘅对比。
父亲开宴席庆祝小儿子的回家，
父亲开筵席庆祝小儿子嘅回家，
不肯进去和父亲同乐的，
唔肯入去同父亲同乐，
竟是那个大儿子，
就系呢个大儿子。
那么这时的大儿子，
呢个系大儿子，
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审判官，
佢将自己做成一个审判官，
开始对父亲和弟弟进行控诉。
开始对父亲和儿子进行控诉。
那我们看到父亲并没有因此动怒，
我们看到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动怒，
反而是出来劝他，
反而是出来劝他。
这个父亲先前跑出去迎接小儿子，
这个父亲先前跑出去迎接小儿子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是父亲的主动，
这个是父亲的主动，
更彰显了天父不变的爱，
更彰显了天父不变的爱。
那么大儿子就进一步说，
大儿子就进一步话：
我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令。
我从来冇违背过你嘅命令。
这就是大儿子自以为意的态度。
呢个就系大儿子自以为意嘅态度。
那么接着大儿子又说：
接着大儿子又话啦：
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
你从来冇俾过我一只山羊羔。
大儿子不单坚持自己是公义的，
大儿子不单止坚持自己系公义嘅，
进一步控诉他父亲是不义的，
更加控诉佢父亲系不义嘅。
因为父亲为小儿子宰了肥牛犊，
因为父亲为小儿子宰了肥牛犊，
却没有给他一只山羊羔，
但系却冇俾佢一只山羊羔。
常常和父亲在一起的大儿子，
常常在父亲一起嘅大儿子，
他关心父亲的快乐吗？
佢关心父亲嘅快乐吗？
他根本不关心，
佢根本唔关心。
因为他说，
因为佢话，
我和朋友一起快乐，
我同朋友一齐快乐。
就表明他只关心自己的快乐，
表示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快乐，
以及他和朋友之间的快乐，
同埋他同他朋友之间的快乐。
他完全不理会父亲的快乐，
他仍完全不理会他父亲的快乐。
那大儿子称呼他的弟弟为你这个儿子，
大儿子称他的细佬是这个儿子，
表示他不愿意接受，
表示他不愿意去接受
这个回转归来的弟弟，
这个回转归来的儿子。
因着他对弟弟的不满，
因着佢对弟弟嘅不满，
也破坏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亦都破坏咗佢同父亲嘅关系。
大儿子不单自以为意，
大儿子不单止自以为意，
更是看他的弟弟为罪人，
更是睇佢弟弟为罪人。
他指责小儿子在外邦人中行了邪淫，
佢更加指责佢儿子喺外邦人当中行咗邪淫。
这很可能是他在提醒他父亲，
好可能佢喺度提醒佢父亲。
你这个小儿子，
你这个小仔啊，
他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他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因为
在生命记
21:18-21
记载，21:18-21那里记载，
提到顽梗悖逆的儿子，
提到顽梗悖逆的儿子，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那大儿子很可能是在提醒父亲，
大儿子很可能是在这里提醒父亲，
你这个小儿子所犯的罪啊，
你这个小儿子所犯的罪，
应该被处死的，
应该被处死的，
以此来声明，
以此来声明，
他才是父亲产业唯一的继承人，
他才是父亲产业唯一的继承人。
那么大儿子对父亲非常的不满，
大儿子对父亲的非常不满，
发怒，甚至控诉父亲，
甚至控诉父亲，
认为父亲是不义的，
认为父亲是不义的。
他对小儿子也进行控诉，
他对小弟弟亦都进行控诉。
面对这一切，
面对呢一切，
那父亲仍然肯定大儿子的地位，
父亲仍然肯定大儿子的地位，
仍然亲切的称呼他，
仍然亲切的称呼他
儿啊，
儿啊。
接着说，你常和我同在，
你常与我同在，
表明父亲十分的重视，
表示父亲十分的重视
大儿子和他长久的关系，
大儿子同他长久的关系，
也称赞大儿子一直在他的身边，
亦都称赞大儿子一直在他的身边。
我一切所有的，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就表明小儿子的回转，
就是表明了小孩子的 回转
并不会影响到大儿子，
并不会影响了大儿子。
他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他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以及产业的安排并没有改变，
以及产业的安排并没有改变。
那么父亲又温柔地对大儿子说，
父亲亦都温柔地对大儿子讲，
说你这个兄弟，
话你这个兄弟，
就是纠正大儿子先前对父亲说，
就是纠正他大儿子之前向父亲说，
你这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
那么接着父亲又重复了上文的一句话，
于是父亲亦都重复上文的一句话，
说这个小儿子是，
话这个小儿子是
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失而又得的。
那注意这里有一个词，
注意这里有一个词，
就是理当，
就是理当。
那么这个词就强调上帝救赎计划的成全的必然性，
就是强调了上帝救赎计划成全的必然性。
这是主耶稣借着父亲的口，
就是主耶稣藉着父亲的口
提醒大儿子，你要明白神的救赎工作，
就是提醒大儿子你要明白神救赎的工作，
你应当悔改，
你应当悔改，
恢复和上帝的关系，
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
要参与上帝在末世所摆设的大宴席，
要参与上帝在末世所摆设的大宴席。
因此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我们因此要理当欢喜快乐，
是父亲对大儿子的一个呼召，
是父亲对大儿子的一个呼召。
父亲其实是在说，
父亲其实在说，
儿啊，
儿啊，
你和我的关系已经出现问题了，
你和我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你是否也愿意悔改和回转呢？
你是否也愿意悔改回转呢？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就请进去参加我的大宴席，
就请你入去参加我的大宴席，
你和我一同欢喜快乐，
你和我一起欢喜快乐。
好，我们透过经文分析了大儿子、小儿子和大儿子，
透过经文我们分享了大儿子、小儿子。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
今天的经文，
很多的解经书给出的题目，
很多的解经书给出的题目，
是浪子的比喻，
是浪子的比喻。
那么透过上面我们的分析，
透过上面我们的分析，
无论是在外面流浪的小儿子，
无论在外面流浪的小儿子，
还是在家自以为意的大儿子，
或者在家自以为意的大儿子，
可以说都是失丧的儿子，
都可以说是失丧的儿子。
可是我们仔细查一下原文，
可是我们仔细的去查一下原文，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那这段经文一共出现了八次儿子这个词，
我们发现它又出现了八次这个词，
可是却出现了十二次父亲这个词，
可是出现了十二次父亲这个词。
因此今天信息的重点，
所以今天信息的重点
是父亲而不是儿子，
是父亲不是儿子。
我们再看耶稣开始讲这段故事时的语气，
我们再看看耶稣讲这段故事的开始的语气。
耶稣说，
耶稣说，
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就会明白，
这是以父亲为主的比喻，
这个是以父亲为主的比喻，
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在父亲身上，
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在父亲的身上，
就是慈父的爱心，
就是慈父的爱心。
那么我们重新对两个小儿子再进行思考，
我们重新再对这两个儿子进行思考，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在问自己心里面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我像小儿子呢？
你觉得我们像小儿子呢？
还是更像大儿子呢？
或者更像大儿子呢？
你们觉得你们像哪个儿子？
你觉得你们像谁呢？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既有小儿子的自我中心，
既有小儿子的自我中心，
也有大儿子的自以为意，
亦都有大儿子的自以为意。
小儿子的自我中心，
小儿子的自我中心，
他自暴自弃，
他自暴自弃。
你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
你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
都好像那个小儿子，
都好似嗰位小儿子。
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在教会的生活，
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在教会的生活，
也好像那个大儿子，
又好像个大儿子。
我们有好多的问题，
我们有多个问题，
我们要思考，
我们要思考，
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这个小儿子，
我们进一步思考个小儿子，
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就是小儿子为什么要回家，
就是小儿子为什么要回家，
他回家的目的是什么，
他回家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他不是挥霍无度，
如果佢唔系挥霍无度，
不是遭遇了饥荒，
如果佢唔系遭遇饥荒，
不是饿得要死，
唔系饿到要死，
他还会回家吗？
佢仲会翻屋企咩？
所以故事中的小儿子，
所以故事中嘅小儿子，
在惨遭了一连串的不幸之后，
喺惨遭一连串不幸嘅事之后，
他想到的仍然是他自己，
佢谂到嘅仍然系佢自己，
他高喊道，
佢高呼，
我快要饿死了，
我就嚟饿死啦。
他想到的还是自己肉体的需要，
他想到的仍然是他自己肉体的需要，
他根本没有想到，
他根本没有想到，
他要回去看看父亲，
他回去看看父亲，
他根本没想到他真正的需要，
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真正的需要，
就是他要和父亲恢复关系，
就是他和他的父亲需要恢复关系，
他甚至为了弥补他离开的时候，
他甚至要弥补他离开的时候
和父亲关系的破裂，
和他父亲关系的破裂，
他还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还想到一个计策，
想好了见到父亲时的说辞，
想到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的说辞，
小儿子计划对父亲说，
小孩子对计划对父亲说，
父亲，
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小儿子真的知道，
小孩子真的知道
他在哪里得罪了父亲吗？
他在哪里得罪他父亲吗？
他知道父亲真正要他做的是什么吗？
他真正知道父亲要他做什么吗？
他知道父亲的心吗？
他真正知道父亲的心吗？
从上下文的分析我们看到，
从上下文的分析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小儿子他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心，
他小孩子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心，
他根本不明白父亲的爱，
他根本不明白父亲的爱，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设计的另一句话是，
他设计的另一句话是，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句话是，
这句话是，
从今以后，
从今之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把我当作雇工吧。
你认为父亲是需要一个雇工吗？
你认为父亲需要一个雇工吗？
不是的，
不是的，
父亲需要的是一个儿子，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
他是他希望回家做一个雇工，
他希望他回家做一个雇工，
目的就是可以得到一些食物，不至于饿死，
目的就是得到一些食物，不至于饿死，
因此从上下文我们看到，
因此从上下文我们看得到，
小儿子在绝望当中，
小孩子在绝望的当中，
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根本不明白父亲的心，
他根本不明白父亲的心意，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父亲的爱，
父亲的爱，
仍然促使他张开双手，
仍然促使他张开双手，
欢迎回来的小儿子，
欢迎回来的小儿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请你回忆一下，
请你回忆一下，
你和我回转归向耶稣的那一刻，
你同我回转归向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真正明白天父的心意吗？
我们真正明白天父的心意吗？
我们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吗？
我们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吗？
那我们现在也问几个有关大儿子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看大儿子的问题，
大儿子没有离家，
大儿子没有离家，
他常常和父亲在一起，
他常常和父亲在一起，
可是大儿子是真正的顺服吗？
可是大儿子是真正的顺服吗？
大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如何呢？
大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如何呢？
大儿子常常和父亲在一起，
大儿子常常与父亲在一起，
他明白父亲的心意吗？
他明白父亲的心意吗？
他明白父亲对他的爱吗？
他明白父亲对他的爱吗？
他又为什么不满和发怒呢？
他又为什么不满和发怒呢？
那么大儿子在这段经文的记载中，
大儿子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
当他看到他的弟弟回家的时候，
当他看到他弟弟回家的时候，
父亲为弟弟预备宴席的时候，
父亲为弟弟预备筵席的时候，
当所有的人都欢喜快乐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都欢喜快乐的时候，
大儿子的自意立刻暴露无遗，
大儿子的自意立刻暴露无遗，
他立刻开始对父亲不满，
他立刻对父亲的不满
发怒，
发怒，
甚至控告他的弟弟，
甚至控告他的弟弟，
但是父亲依然的来到门外，
但是父亲依然的来到门外，
一如等待小儿子一样，
一如等待他的小儿子一样，
没有责备，
没有责备，
没有强迫，
没有强迫，
只是温和的劝他，
只有温和的劝告，
耐心的等待他回
家，耐心的等待他回家，
劝大儿子参加他的大宴席，
劝大儿子参加他的筵席，
分享他的喜乐，
分享他的喜乐。
那么大儿子的问题就是，
大儿子的问题就是，
他不愿意接受父亲那超越的爱，
他不愿意接受他父亲超越的爱。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
父亲非常的渴望爱大儿子，
父亲非常渴望爱大儿子。
那表面上呢？
表面上，
大儿子也是同样的顺服父亲。
大儿子是表面上顺服父亲。
大儿子没有像那个小儿子一样。
大儿子没有好像小儿子一样。
他没有离开父亲。
他没有离开父亲。
那么大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大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大儿子自以为意。
问题就出在大儿子自以为意。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点解呢句话呢？
就是大儿子坚持自己是公义的。
就是大儿子坚持自己是公义的。
认为父亲对待弟弟的方式是不对的。
认为父亲对待弟弟的方式是不对的。
自己对待弟弟应该是公义的，对，是才是公义的。
自己对待儿子，弟弟先至应该是公义的。
他知道父亲爱他。
他知道父亲爱他。
但是他却坚持。
但是他却坚持。
要他父亲以他自己爱的方式来爱他。
要以他自己的爱的方式来到爱他。
作为父亲的，
作为父亲，
多么希望两个儿子，
多么希望的两个儿子
都能够加入他的宴席，
都可以加入他的宴席。
可是大儿子却不愿意，
可是大儿子却不愿意。
今天的经文清楚的显明，
今日的经文清楚的显明，
父亲不仅跑出去，
父亲不仅跑出去
迎接回头的小儿子，
迎接回头的小儿子，
也亲自出去会见，
亦都亲自出去迎接，
不愿加入宴席的大儿子，
不愿参加筵席的大儿子，
劝大儿子，
劝大儿子
进来，
赶快进来。
我们再看一下大儿子这句话，
我哋再睇大儿子呢句话。
他说我服侍你这许多年，
佢话我服侍你这许多年。
那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呢句话原文嘅意思系乜嘢咧？
就是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
就系我好似奴隶咁样为你工作。
他多年来都误解了。
他多年来都误解了
他和父亲的关系，
他同他父亲的关系，
他只是以奴仆的心去服侍父亲，
他只是用奴仆的心去服侍他父亲。
同时他自己暗示，
他同时都暗示
他不像小儿子，
他不像小儿子，
他没有在外邦人的地方浪费家业，
他没有在外邦人的地方浪费家业。
可是大儿子虽然在家，
但是大儿子虽然在家，
他没有享受到做儿子的快乐，
他没有享受他做儿子的快乐。
他 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奴仆，
他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奴仆。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
小儿子回家，
小儿子回家，
重新恢复了和父亲的关系，
重新恢复他和父亲的关系，
在里面享受宴席的快乐，
在里面享受宴席的快乐。
大儿子在家里，
大儿子在家，
却不肯 进去享受做儿子的快乐，
却不愿意进去享受做儿子的快乐。
大儿子除了自以为意之外，
大儿子除了自以为意之外，
他的心里充满了怨恨，
他的心里充满怨恨和嫉妒。
他怨恨他弟弟拿走了父亲的财产，
他怨恨他的弟弟拿走他父亲的财产。
他嫉妒弟弟此时在快乐的宴会里，
他怨恨他弟弟在那个时在那快乐。
他看到弟弟得到更多的光顾，
他看到他弟弟得到更多的关顾，
于是他执意的认为，
于是他执意的认为，
父亲爱弟弟，
父亲爱弟弟，
比爱他更多一点，
比爱他更多。
大儿子的问题就是，
大儿子的问题就是，
他和弟弟比较，
他同弟弟比较，
因此就产生了嫉妒之心，
因此有了嫉妒之心。
当我们思考了两个儿子的问题之后，
当我们思考了两个儿子的问题之后，
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比喻的重点。
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比喻的重点，
就是父亲的慈爱，
就是父亲的慈爱。
我们相信这个浪子的故事，
我们相信这个浪子的故事，
大家一定都读过很多遍了，
大家一定都读过很多次了。
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比作小儿子，
我们很多时都会将自己比作小儿子，
因为这是一个罪人悔改之路，
这个就是一个罪人悔改之路。
弟兄姊妹，你我想过没有？
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想过？
我们其实更像大儿子。
我们其实更加似大儿子。
教会里有很多的纷争。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
教会产生分裂。
教会产生分裂，
就是有太多的大儿子在教会，
就是有太多的大儿子在教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出生的背景是不同的，
我们出生的背景不一样，
我们原生的家庭也是不同，
我们原生的家庭不一样，
这就让我们或多或少的，
咁就让我哋或多或少
都经历了生命的残缺，
都经历咗生命嘅残缺。
我们不是贪婪就是嫉妒，
我哋如果唔系贪婪就系嫉妒，
我们不是情欲就是愤恨，
如果我哋唔系情欲就系愤恨，
我们不是骄傲就是嫉妒，
如果我哋唔系有骄傲，我哋就系有嫉妒。
我们信主之后，
我哋信主之后，
我们这些残缺和罪性，
我哋呢啲残缺同埋罪性
依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
依然出现喺我哋生命当中。
我们在教会，
我哋喺教会，
在神的家里，
喺神嘅家，
常常因着这些生命的残缺，
常常因着呢啲生命嘅残缺，
很多的时候坚持自己是公义的，
好多时候坚持自己系公义嘅，
坚持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
坚持自己嘅方式系正确嘅。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哋知道神爱我哋，
但是我们依然坚持，
我哋依然坚持，
要天父以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
要天父以我哋嘅方式嚟爱我哋。
读过这个浪子的比喻，
读过呢个浪子嘅比喻，
我们很容易说像小儿子，
我哋好容易话我哋好似小儿子，
也很容易说像大儿子，
亦都好容易讲我哋似大儿子。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像父亲吗？
你觉得你似父亲吗？
像这个比喻中的父亲吗？
像呢个比喻嘅父亲吗？
我们像不像这个比喻中的父亲？
我哋似唔似呢个比喻中嘅父亲呢？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可能我哋从来冇谂过。
我也没有想过。
我都冇谂过。
因为这个父亲。
因为呢个父亲。
他象征天上的阿爸父。
佢真系好似天上嘅阿爸父。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嘅角度嚟睇。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像这个父亲。
我哋根本冇办法似呢个父亲。
是的，你我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性。
冇错，你同我必须承认自己嘅罪性。
我们的有限，
我哋嘅有限，
承认我们根本做不到，
承认我哋根本做唔到。
我想请弟兄姊妹继续的思考。
我想请弟兄姊妹继续嘅思考。
当你说，
当你话，
那个小儿子像我，
嗰个小儿子像我，
或者说，
或者话，
那个大儿子像我，
嗰个大儿子像我，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有咩感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说那两个儿子就像我，
讲嗰两个孩子都像我，
我们会有一种快感，
我哋有啲快感，
我们会有一种被了解的快乐感，
我哋会有一个被了解嘅快乐感，
或者说这是一种得释放的解脱感，
或者呢个系一个得释放嘅快乐感，
这是一种做孩子的依赖感，
呢个系做孩子嘅一个依赖感，
那个小儿子就像我。
那个小孩子就好像我，
或者那个大儿子就像我，
或者那个大儿子好像我，
我们可以给自己找借口，
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借口，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这使我们更像一个消费者，
我们更加像一个消费者。
如果你说那个父亲就像我，
如果你说那个父亲就像我了，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
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
说那个父亲就像我，
话嗰个父亲就似我，
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哋有一种无形嘅压力，
不是的，不是我，
唔系嘅，唔系我，
这是一种惧怕，
呢个系一种嘅惧怕，
甚至千方百计的逃避这个想法，
甚至千方百计嘅逃避呢个谂法，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系咁呢？
因为我们都想被接纳，
因为我哋都想被接纳，
却不愿意去接纳别人，
却不愿意去接纳人。
因为我们都想被安慰，
我们都想被安慰，
却不愿意去安慰别人，
却不愿意去安慰别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虽然做不到，
虽然我们做不到，
我们虽然惧怕，
我们虽然惧怕，
我们虽然想逃避，
我们虽然想逃避，
但是主耶稣却命令我们，
但是主耶稣却命令我们
要像天父那样慈悲，
要像天父这样的慈悲。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
你
们
要
慈
悲，
像
你
们
的
父
慈
悲
一样。是的，弟兄姊妹。
是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要我们像天父一样的慈悲。
主耶稣要我们好像天父一样的慈悲。
这是主耶稣的命令。
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
身为父亲。
成为父亲。
当小儿子离家之后。
当小孩子离家之后。
父亲的心中充满了痛苦。
父亲的心中充满痛苦，
期待那个浪子回头，
期待浪子回头。
大儿子留在家里，
大儿子留在家里，
父亲与他朝夕相处，
父亲与他朝夕相处，
父亲的心里盼望，
父亲的心里盼望，
就是大儿子能够明白他的心，
就是大儿子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能够体验父亲的慈爱，
能够体验父亲的慈爱。
可是大儿子虽然与父亲同在，
但是大儿子虽然与父亲同在，
却是不同心，
但是却不同心。
他只是表面上尊敬父亲，
他表面上尊敬父亲，
他的心却远离父亲，
心却远离他。
这是父亲心中最大的痛苦，
这个是父亲心中最大的痛苦。
我们看到比喻中的父亲，
我们看到比喻中的父亲，
他心里温柔，
他心里温柔，
怜悯，
怜悯，
饶恕，
饶恕。
他的背后是天父的慈悲和怜悯，
他背后是天父的慈悲怜悯，
是天父长阔高深的爱，
是天父长阔高深的爱。
这是天父对所有人类的爱，
这个是天父对所有人类的爱，
是不强迫，
是不强迫，
他不限制，
不限制，
不吹逼，
不吹逼，
也不拉扯，
不拉扯。
他给予人类充分的自由，
他给人类充分的自由，
人可以抗拒他，
人可以抗拒他，
也可以离开他，
也可以离开他。
但是天父更盼望人能够与他同行，
但是天父更盼望人能够与他同行，
真心的与他同行，
真心的与他同行。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位父亲所做的一切，
这位父亲所做的一切，
真的不是你和我可以做到，
真的不是你我可以做得到。
因为这是因为这位父亲爱的背后，
因为这位父亲爱的背后，
是来自天父那长阔高深的爱，
是来自天父长阔高深的爱。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根源，
这个也都是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根源。
天父呼召这个世界上，
天父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呼召每一个悖逆的浪子，
他呼吁每一个悖逆的浪子回头，
盼望他们都成为神家里的孩子，
盼望他都成为神家里的孩子。
但是天父不要我们永远的做小孩子，
但是天父不愿意我们永远做小孩子。
如果永远做小孩子，就成不了父亲，
如果永远做小孩子，就成不了父亲。
他要我们不断的成长，
他要我们不断的成长，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要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属灵的父亲，
要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属灵的父亲。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从前都是浪子，
我们从前是浪子，
蒙神的呼召，
蒙神呼召，
我们成为神家里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家里的儿女。
我们从前像小儿子，
我们从前像小儿子，
或者像大儿子，
或者像大儿子。
因着神的呼召，
因着神的呼召，
我们就回转，
我们就回转，
我们接受了天父接纳我们的爱，
我们接受了天父接纳我们的爱。
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更是提醒我们，
更加是提醒我们，
天父要我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天父要我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最后都要成为属灵的父亲，
最后都要成为属灵的父亲，
去等待和拥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去等待和拥抱那个属灵的父亲，
去等待和拥抱，
去等待和拥抱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那些未曾信主的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
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
他是我的神，
他是我的神，
他也是你的神，
他都是你的神。
他是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
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
他都是我们的创造者，
他都是我们的创造者，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他，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他，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一切都是他的恩典，
一切都是他的恩典，
都是他的旨意，
都是他的旨意，
都是他的引领，
都是他的引领。
如果你是离家很久的小儿子，
如果你是一个离家很久的小儿子，
天父在呼召你回转，
天父在呼召你回转，
你愿意对天父说，
你愿意对天父说，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以前得罪了你，
我以前得罪了你，
现在我愿意回转，
现在我愿意回转，
我愿意悔改吗，
我愿意悔改吗。
如果你已经信了主，
如果你信了主，
你也常常来教会，
你又常常来教会，
可是却像大儿子一样，
却好似大儿子一样，
虽然在神的家里，
虽然在神的家里，
却不明白神的心意，
却不明白神的心意。
神同样借着这篇信息在呼召你，
神亦都系藉着呢篇信息喺度呼召你，
他邀请你真正进入神的国，
佢呼召你真正嘅进入神嘅国，
去参加神国的大宴席，
去参加神国嘅大宴席。
他要和你一同欢喜快乐。
他要同你一同欢喜快乐。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天父呼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天父呼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
要成为父亲。
要成为父亲。
因为他不单盼望他的儿女回家。
因为他不单止盼望他的儿女回家。
成为真正的儿子。
成为真正的浪子。
他更希望我们不断的长大。
他更加希望我们不断的长大。
成为神家里属灵的父亲。
希望我们成为神家里面属灵的父亲。
去等待和拥抱。
去等待和拥抱。
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神的儿女。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